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天空是灰蒙蒙的，
典型的工业革命后期那种感觉。
对对，高耸的烟囱往外吐着黑烟，然后成百上千个穿着那种暗色衣服的工人微微佝偻着背，就像潮水一样涌向巨大的红砖工厂，
很有画面感。
是吧？这是20世纪30年代典型的工业城市景观。如果你看过，就是 L.S. Lowry 的那幅著名画作《去上班的工厂工人》。你绝对能立刻感受到那种压抑却又充满机械规律的氛围。
确实，那种灰暗的色调让人喘不过气。
没错，而这幅画呢，恰好也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这本经典的封面，就是2022年 Global Grey eBooks 出版的约翰·美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写下的那本震撼世界的就业、利息和货币同论。
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非常有分量。
绝对的。不过说实话，这本书里确实塞满着一大堆二战前的那种灰色学术术语，一般人直接去啃的话，很容易就迷失在各种公式里了。
没错，读起来简直像天书。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场深入探讨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要为你，对，就是正在听我们对话的你，拨开这些复杂的术语外衣，提取出其中最颠覆认知的那些顿悟时刻，
也就是所谓的 aha moment。
对，我们要一起弄明白，在不被信息淹没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在底层真正驱动着我们今天的就业、收入还有消费。
确实，要理解现在的经济机器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就必须回到那个机器曾经彻底停转的时候。
你是说大萧条时期？
对，当时的大萧条社会面临着一个极其荒谬的悖论，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拥有庞大生产力、机器轰鸣、理应人人富足的社会中，却出现了所谓的丰裕中的贫困。
这个词很戳人，丰裕中的贫困。
是的，成千上万人想工作却找不到工作，工厂明明有能力生产，却只能大门紧闭。凯恩斯那时站出来说，过去100年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其实从根本上就看走眼儿了。
凯恩斯的胆子太大了，他直接挑战的可是当时被封为神明的古典经济学，也就是大卫·李嘉朵、John Stuart Mill 还有马歇尔这些学术巨头们建立的百年体系，
几乎是把经济学的祖师爷们全盘否定了。
对呀，但在我们谈论凯恩斯如何推翻他们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在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眼里，世界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那个古典经济学业的基石主要建立在两大基本假设上。第一，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第二，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
等等，打断一下，这两个词儿听起来太像教科书上的废话了。让我们翻译一下，假设你，对，就是我们的听众，你现在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所谓的边际负效用是不是就是你在心里盘算，我今天在流水线上多加一个小时的班，累得腰酸背痛的这种痛苦，到底值不值得老板多发给我的那50块钱加班费？
极其准确的翻译。其实这就是古典学派的核心逻辑，你拿到的工资正好等于你为工厂多生产出的那部分价值，
也就是我创造的价值。
对，而你愿意去工作，是因为这笔钱的吸引力刚好抵消了你放弃休息去忍受辛劳的痛苦。
听起来非常理性。
是的，基于这个极其理性的微观逻辑，古典经济学家得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宏观结论。他们觉得世界上只存在两种失业。
没两种。
第一种是摩擦性失业，比如你刚辞职，正在满大街投简历找下一份工作，这只是个空档期，
也就是换工作的过渡期嘛，这个很正常。
对，第二种是自愿失业，就是老板给的钱太少，或者因为有工会撑腰，你觉得这50块钱压根不值得你腰酸背痛，所以你主动选择不干了。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里面的潜台词。所以按照古典学派的说法，如果大街上到处都是失业的人，那全都是他们自己的错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要么是你运气不好，正在过渡期，要么就是你太挑剔了，只要你愿意委屈一下，接受老板的降薪，就总能找到一份工作。这简直是在变相甩锅啊。
没错，这就是古典学派面对大萧条时的真实态度。这里让人着迷的是，凯恩斯极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逻辑的致命伤。
他是怎么反击的？
他并没有说古典理论在数学上是错的， 他指出的是，这套完美的推导仅仅适用于充分就业这一种极端的特殊情况，但在我们真实生活的世界里，经济并不是总是完美的。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不是总是充分就业的一般情况。生活在非欧几何世界里的欧几何学家，
这个画面感很强。
是啊，他们在纸上画着平行的直线，结果发现在现实的曲面空间里，这些本来应该平行的线竟然相交了。结果呢，这些学者不去修改自己的几何定律，反而去责怪这些线在现实中没有保持笔直。
这个讽刺极其辛辣。所以凯恩斯果断抛弃了古典学派的第二个假设，提出了古典学派坚决不承认的第三种事业，也就是非自愿事业。
这到底是个什么运作机制？
意思就是，工人们不仅愿意接受现在的工资水平，甚至哪怕生活成本上升导致实际的购买力下降了，他们依然愿意去上班，但市场上就是没有工作机会。
就说你再怎么不挑剔，门也是关着的。
没错。
但这里有一个很真实的矛盾，既然非自愿失业是存在的，人们又那么渴望工作，那为什么现实中大家不干脆集体去跟老板说，我愿意降薪20%，你过吧？为什么真实世界里大家对降薪这么抗拒？
这就涉及到了真实的薪水单心理学。凯恩斯发现，人类对钱的感受是非常微妙且相对的。他在书中指出，人们对名义工资，
也就是薪水单上那个绝对的数字，
对，和实际工资，也就是这些钱去超市真实能买到多少面包，人们对这两者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的工作。如果明天老板走进奥班斯说，因为公司效益不好，所有人的工资直接砍掉10%，你大概率会极其愤怒，甚至马上开始修改简历准备辞职，对吧？
绝对的。动物的基本工资，这在任何公司都会引发巨大的动荡，大家肯定要罢工的。
但是如果明年全社会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你薪水单上的数字没变，可你去超市发现肉和菜都贵了10%，
那我肯定会抱怨。
你会抱怨，会吐槽物价太高，但你大概率不会立刻冲进老板办公室拍桌子辞职。
确实是这样，虽然数学上这两种情况我失去的购买力是一样的，但感觉完全不同。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会说这不合逻辑。
他们确实这么说了，他们甚至在1932年大萧条的时候指责工人，说你看，正是因为工人们这种死活不肯降薪的固执，才导致了这么高的失业率。
可是工人的生产力并不又下降啊，他们也没有变懒。
凯恩斯在书中坚决为工人辩护，他认为工人其实才是凭本能行动的理性经纪人。
怎么说？
你想想看，名义工资的削减通常只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工厂或特定的行业。如果你接受了降薪，就意味着你在整个社会的相对阶层地位受损了，你相对于其他行业的购买力下降了。
啊，我明白了，就是我亏了，别人没亏。
但通货膨胀导致的实际工资下降是全社会所有人一起承担的，只要没跌破生存底线，你的相对地位没有变。
在这种相对性的博弈中，拒绝局部降薪其实是非常理性的自我保护。把失业的锅甩给工人，完全是古典学派因为找不到真实原因而找的替罪羊。真正决定实际工资的力量其实在别处。
完全同意。
好，那如果失业不是因为工人们太固执，那到底是因为什么？为什么工厂老板不趁着有那么多闲置劳动力雇佣他们去生产更多的东西呢？
因为古典学派被另一个看似无懈借急的定律蒙蔽了双眼，那就是著名的赛伊定律。
赛伊定律，
也就是他们盲目相信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
这个词以前经常在新闻里听到，具体是怎么回事？
古典理论认为，生产的过程本身就会把所有的生产成本转化成等额的购买力。比如工厂生产了10000块钱的鞋子，这10000块钱就会变成工人的工资、材料商的货款和老板的利润。
反正钱是发下去了。
对，既然钱都发下去了，大家拿了钱总要去买东西，所以全社会的总需求永远不会不足。穆勒甚至极端地认为，即使一个人赚了钱不花在消费上，他也必然会把这笔钱投资到资本生产上去。
如果单看表面，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完美啊。
是的，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比如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发了工资之后，除了交房租吃饭，剩下的钱我存进银行。我看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变大，感觉自己不仅是在积累财富，而且银行也会把这笔钱带给企业去扩建工厂。我这不是在给社会增加投资吗？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这恰恰是凯恩斯要打破的最大的试错觉。
试错觉？
对，凯恩斯把收入、消费和投资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定义，收入等于产出价值，也等于消费加上投资，而储蓄等于收入减去消费，所以在宏观的数学公式上，储蓄必然等于投资。
这不是支持了古典学派吗？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凯恩斯指出，决定你要不要消费和决定企业家要不要投资的是两组完全不同的动机。我们来做一个小项实验。
好，
把宏观经济想象成一场蜂蜜的扑克牌局，社会的总收入就是桌面上所有的筹码。如果你赢了钱，决定把一部分筹码从桌面上扫进你自己的口袋里，这也就是你的储蓄。这个时候，桌面上流通的筹码就变少了，
其他人能赢到的钱自然就变少了。
除非有人把你装进口袋里的筹码借走，去买了一副新的扑克牌，或者造了一张更大的赌桌，也就是进行了真实的物理意义上的投资。否则，你装进口袋的行为根本不叫投资，你只是抽干了这场牌局的流动性。
哇，我突然明白了其中的陷阱，就是说并没有一条神奇的纽带能自动把我口袋里的钱变成企业家盖新工厂的砖头。如果我出于谨慎捂住了钱包，决定不去街角那家鞋店买鞋了，我的这种个人理财的审慎直接导致了鞋匠交不起当月的房租。
没错，你的储蓄变成了他的衰退。
我的天，因为决定我要不要存钱的人是我，而决定要不要建新工厂的人是企业家。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拨人，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在做决定啊。
一语中状，文献中明确指出，你买入一项金融资产存起来时，必然有另一个人卖出了这项资产，或者某个人发生了入不敷出的负储蓄。宏观经济不是单向交易，只有当新的资本品被生产出来时，全社会的净投资才会增加。如果你的储蓄决定不转化为投资，只会导致他人的收入急剧减少。
既然储蓄不会自动变成投资，反而可能变成抽走活力的黑洞，那么决定这台经济机器运转的核心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凯恩斯给出的终极答案是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
对，有效需求等于预期消费加上预期投资。而这里面有一个凯恩斯提出的极其核心的基本心理法则。
什么法则？
当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注意这个但是，消费增加的幅度永远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这就是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
那这个法则其实很好懂，如果你每个月赚5000，你可能得把4500都花在吃穿住行上，
几乎是月光。
对，但如果你每个月赚50000，你不可能吃掉10倍的汉堡，你可能会存下2-3万。这就像一个人迎着夕阳奔跑，他跑得越快，也就是他的收入越高，他身后的影子就被拉得越长。
这个比喻太棒了。
这个越来越长的影子就是他未消费的收入，也就是储蓄。
这个影子比喻非常贴切，但这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人们不消费去存钱当然不是盲目的。凯恩斯在书中深刻剖析了人类的8大主观储蓄动机。
都是些什么动机？
比如为了预防意外、远见、计算，也就是享受利息、改善生活、独立感、企业精神、自豪感，甚至纯粹的贪婪。
这些听起来都非常人性，非常理性。
是的，而且不要忘了，企业和政府同样有强烈的储蓄动机，比如流动性动机、财务审慎。
企业也会疯狂存钱吗？
当然，而且规模惊人。这里我想特别引用书中的一个震撼数据。
好，你说。
在1929年大萧条爆发前，美国经历了5年的快速经济扩张。这期间，企业为了所谓的财务审慎，积累了巨额的折旧准备金和偿债基金。这个数字惊人的超过了90亿美元。
90亿美元，在1920年代，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等于企业把90亿美元的筹码直接从扑克桌上扫进了自己的保险柜里。
没错，这就引出了凯恩斯深入分析的财富的悖论。一个社会越是富裕，他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后，剩下来的财富就越多，他的消费倾向就越弱，
影子越来越长了。
对，那个被抽走的资金缺口就越来越大。要维持这样一个富裕社会的充分就业，就需要发掘比贫穷社会大得多的投资机会，才能把这个黑洞填上。如果没有这么多天文数字的新投资，仅仅是这种财务审慎本身就足以引发大萧条。这就是为什么丰裕中会产生贫困。
等等，如果我的储蓄正在制造一个庞大的需求黑洞，那我们怎么补救呢？既然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这个越来越大的缺口，必须由投资来填补。那么增加一点点投资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改变？在数学上这说不通啊。
这就需要引入凯恩斯的同事理查德·卡恩提出了一个具有魔力的概念，乘数。
乘数效应。
对，乘数效应解释了为什么一笔小小的投资能带来巨大的连锁反应。假设一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是10分之9，意思就是说新增收入中90%用于交费。在这样的设定下，乘数就是10。
让我们在现实中推演一下这个数学逻辑。假设政府现在为了修路直接掏钱雇佣了你，你拿到了100块钱的工作，按照90%的比例，你去街角的面包店花了90块钱买面包。
面包师赚了这90块钱。
对。他又拿出其中的90%，也就是81块钱，去找鞋匠买了一双鞋。以此类推，这笔钱就像涟漪一样在整个社会荡漾开来。
完全正确。最终政府在公共工程上直接雇佣的人数会像滚雪球一样带动全社会实现10倍的就业增长。
这听起来简直像经济学里的魔法。那只要政府不停地印钱修路，经济不就可以无限繁荣下去了吗？
当然没有这么完美。他在书里明确探讨了乘数发挥作用时的泄漏效应。
漏水了？
对，乘数不是无限的。比如如果像英国这样存在大量对外贸易的国家，那个鞋匠拿到钱之后去买了一辆进口商品，那么这部分购买力就立刻流向了国外，
变成了刺激别国经济的乘数。
没错。或者如果政府的失业救济金主要靠借款维持，挤占了原本的私人投资，乘数就会变小，可能实际只有2到3倍。
其实只有2到3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衰退时必须注入投资。但这又让我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嗯，
既然我们这么需要投资来填补那个储蓄黑洞，那为什么古典学派总是教导我们要通过提高利率来鼓励储蓄呢？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利率的迷思。古典学派认为提高利率会鼓励储蓄，从而增加投资。但凯恩斯毫不留情地证明了，提高利率如果不伴随投资需求的增加，反而会直接抑制投资。
为什么？
如果借钱的成本太高，企业家纷纷选择取消建厂计划，投资就会急剧减少。投资一旦减少，总收入就会跟着急剧下降。
乘数效应反向发力了。
是的，一直下降到什么程度呢？下降到人们穷得连储蓄能力都没有了为止。到那个时候，储蓄和投资才会在一个更低更悲惨的水平上重新平衡。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传统美德，比如极度的节俭，固执的正统个人理财，在宏观层面反而是一种惩罚。
是的，文献中明确提到，美德和恶习在这里不起作用。一味的节俭只会让收入下降，来强制达成平衡。我们是在为明天的坟墓做准备，只是为了给今天的节俭找一个存在的理由。这其实是他引用了《蜜蜂的预言》里的思想。
哇，这真的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在我们结束这次深浅探讨之前，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收拢一下。凯恩斯用一把极其锋利的手术刀，不仅打破了市场永远是对的神话，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现实。宏观经济绝对不是个人账本的简单放大。
确实如此，在经济的汪洋大海里，你的消费就是别人的收入。社会的财务审慎，如果没有真实的物理投资来匹配，就会立刻化身为经济衰退的催化剂。
我们必须主动去创造有效需求。
没错。那么，我想给你正在聆听我们这场对话的你留下一个值得在脑海里反复咀嚼的开放式思考。刚才我们提到，在凯因斯的时代，填补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巨大缺口，需要靠修路、建桥、造工厂等实打实的物理投资，
那些重资产投资。
但是，把目光投向你所处的今天，当科技公司开发一个软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当整个社会越来越向轻资产的数字化转型时，我们还能去哪里寻找足够庞大的新投资来填补这个因为社会极度富裕而日益膨胀的需求黑洞呢？数字时代的有效需求又该由谁来创造？这个问题呢，就留给你在下次开会前或者独自沉思时慢慢咀嚼吧。感谢你参与本次的深度剖析。